宜昌被日军认为是直接威胁重庆的最尖端的要冲，也是轰炸重庆的最便捷的前沿阵地，更是动摇中国抗战意志的一个前锋要点。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虽然启动晚了，但行动坚决且果敢，宜昌外围兵力薄弱的日军据点立即陷入了恐慌中。在北面龙泉铺地区凤凰观据点，日军第65联队正在举行宴会，祝贺第一大队大队长山本义雄少佐升任旅团副官，和第二中队中队长高桥东太郎升任大队长。突然，中国官兵冲了过来，整个据点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在双林寺地区仙人寨据点里的警备队几乎被全歼。10月3日晚，中国军队对宜昌形成了包围态势。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无论如何不会想到，这个老资格的日军师团会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。4日，他在部署宜昌最后防御时，发现外围据点已经纷纷崩溃，中国军队正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而他的手上根本没有部队可以用来防守宜昌城。他组织起一支宜昌防卫队，防卫队的士兵都是由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各类后勤人员组成。组成完毕后，检查了人员的军装，当时内山师团长邱勇参谋长等问道有无步枪实弹射击刺枪等经验时，竟无一人具有这样的体验。师团长内山中将大为吃惊，但是另一方面，由于这些士兵还是东北的健儿，所以上报一线希望。更令内山英太郎心烦意乱的是，9月4日这一天，由东京浅草来的一个演出慰问团抵达了宜昌。无法得知这个演出团是如何通过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进入宜昌城的。内山英太郎命令演员们去野战医院护理伤员，可是演员们被伤员们的悲惨情景吓坏了，这个命令随即被迫取消。但是因为情况紧张，对宜昌市内的警备除当地的日侨军乐队等外，就连这个慰问团的成员也都拿起了武器。
10月7日，中国军队经过激战逐渐向宜昌市区压缩，宜昌城内的日军濒临崩溃。那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宜昌防卫队，在师团通信队长鸟居真雄大尉的指挥下，虽然拼命射击，但是阵前的100米却总是死角，因为所有人都不能有效的射击。而鸟居真雄本人站在矮墙上，其指挥的方式是不停地比划，据说在守军们看来就像恶神一样。结果由于目标格外的显眼，该大尉不幸大腿受到贯通枪伤。入夜，内山英太郎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求救电报，敌总兵力为北正面9个师、西正面3个师、南正面2个师，敌的一部由我配备的空隙潜入，内外呼应，似在企图夺回宜昌。然后他给驻扎汉口的日军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写了一封亲笔信，告知第3师团已经抱定玉碎之决心，务其远藤三郎前来宜昌，以交代善后对策。
远藤三郎接信后，决心向敌炮击下的宜昌飞机场前进。8日晨，远藤三郎乘坐的轻型轰炸机在宜昌机场降落，他发现宜昌城内的危机远比想象的严重得多。内山英太郎对他说， 第十三师团连伤员和后勤人员都上战场了。但愿在机场还能使用时，哪怕空运来一个分队的兵力也好。谈话间，将军的眼中闪烁着泪花。
远藤三郎返回后，日军第三飞行团对包围宜昌的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，同时开始紧急空运增援部队。八日一天，日军出动作战和运输机64架次，九日达到125架次。这天，当阳方向的日军第39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阻击后急速西进，于下午20:30到达宜昌。
中国军队的攻击依旧十分顽强，距离第十三师团司令部仅千米的外围阵地东山寺岌岌可危。中国官兵的前赴后继，昼夜作战，极大地挫伤了日军的士气。在我阵地前，战死的重庆士兵的尸体连长在前，军官继后，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。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，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。
十日，阵亡的中国连长期盼的胜利之日，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绝望了。他做出四项决定：一，烧毁步兵第104联队军旗，军旗一旦送回，即安置于地下壕内，旁边准备一罐汽油。二，烧毁机要、秘密文件。三，决定师团长、幕僚、各部长的自尽位置，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。四，致军司令部的最后文电的拟稿。师团参谋长邱永立专门指派副官酒井刘四郎，在师团长、参谋长都自尽之后，设法携带电文突围出去，争取逃到长江对岸的第58联队那里，然后向大本营报告。八日深夜，远藤三郎来到第11军司令部，见到了刚从岳阳返回武汉的军司令官阿南惟基，恳切地报告了宜昌的困境。当阿南惟基听到第十三师团长及幕僚决心一死时，断然命令第39师团师团长成田赖四郎指挥江北所有的兵力迅速推至宜昌地区，首先歼灭宜昌东侧的中国军队，并命令刚刚从长沙方向回撤的第三、第四师团紧急增援宜昌。
10月10日，双十节凌晨2时，中国军队对宜昌发动了最后的总攻。攻击受到突降大雨的严重影响，等待增援的日军宜昌守军拼死抵抗，第三飞行团不顾天气恶劣倾巢出动，极力遏制中国军队的攻势。天亮后，中国军队第二、第32军、第75军、第13师等攻击部队在攻占了宜昌外围最后的几个坚固据点后，一股部队终于从东面突入宜昌城内。内山英太郎将他的师团司令部移到了战壕里，日军的战机疯狂地轰炸扫射，地面部队释放了大量的毒气弹，中国突击部队因为伤亡巨大又撤到了城外。第六战区紧急调整部署，准备再攻，但是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经靠近，最先冲进长沙城的枣渊支队以连续作战的惊人速度返回，汇合了宜昌以东的第十三师团、第103旅团向宜昌突击而来。十日大雨依旧，为避免陷于被动，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。十一日还是大雨， 日军第39师团主力抵达宜昌，中国军队第六战区部队已经撤离。日军增援部队给阿南维基发出的电报是：错过攻击时机，实感抱歉。宜昌作战结束了，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，但是最终功亏一篑。
只是日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，战争进行到此，已不是日军随意主宰战场的时候了。
正如阿南维基担忧的那样，从长沙北返的日军沿途遭受了严重损失。在猛烈追击、侧击和堵截日军的严令下，中国军队对回撤的日军展开了多路攻击。第79军第98师背对湘江，日军第4师团为打开回撤的通道，向该师据守的贺阳山阵地猛攻，中国官兵誓死不退。连长于英勇阵亡后，继任的两位连长也相继牺牲，两军肉搏在一起，小山上血肉横飞，仗一直打到阵地上只剩下15名中国士兵。15名士兵在副师长的带领下，与守湘阴的第99师取得了联系，迂回到日军第4师团的背后猛冲猛打，打死了日军第116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川崎进和第二大队大队长横泽三郎。5日，第4师团主力抵达汨罗江南岸，配属其指挥的枣渊支队因为紧急增援宜昌，由营田乘船急速北返。湘阴城是日军回撤的必经之地，日军的军需物资以及伤员都要通过这里北运。守城官兵是中国军队第99军第99师295团一营，基于日军轮番向湘阴城发动进攻，一营在营长曹克仁的指挥下拼死血战。正是宜昌危急的时刻，为了尽快的回撤增援宜昌，第11军命令平野支队尽快攻下湘阴，打开北返的通道。日军投入了千人以上的兵力，并且空投了散兵对湘阴城形成合围。一营官兵400余人抵挡日军达5天之久，血战到最后一刻，全营伤亡殆尽。营长曹克仁和另外18名官兵因为负伤被俘，为了泄愤，日军将他们残忍地凌迟处死。4日，荒木支队赶到，日军进占湘阴城。之后，平野支队与荒木支队一起经营田水路北返。
第6师团在捞刀河以北的福林铺遭遇中国军队的阻击，5日傍晚抵达汨罗江北岸。第3师团在枫林港以北遭遇中国军队第99师主力以及第92师一部的阻击，双方的交战一度陷入焦灼状态。第3师团全力突击，才得以摆脱第99师的纠缠。
然而，第99师后退了，第92师主力又围上来了，炮火的轰击十分猛烈。由于第3师团被限期回撤，因此只有改变回撤路线，一面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，一面向右翼的第6师团靠拢。
第40师团10月1日夜开始回撤，在金井附近遭遇中国军队第20军的攻击，师团拖带的1200名伤员被滞留在该地，师团主力不得不一边与中国军队作战，一边掩护兵站输送队转运伤员，直至7日晚才抵达汨罗江北岸。
第2次长沙会战，日方统计的数据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000具，俘虏4300人，日军战死1670人，负伤5184人。这个统计显然严重夸大了中国方面的损失，缩小了日军的伤亡。 但是从中国方面的相关史料看，参战各部队的损失接近50%。
日军发动此次作战显得盲目而轻率，作战期间差点把宜昌丢了便是例证。中国方面大力宣扬第二次长沙大捷，以此鼓舞士气和民心，提高中国抗战的国际形象，从政治角度看可以理解。在这次会战中，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，各战区都做了战略和战役协同，特别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进攻颇有声势。这种协同在以前的诸次会战中是很少见的，由此显示出中国军队在作战全局意识上的某种进步。
但是第九战区的所谓柏林防线乃至诱敌深入的战术，在此次作战中暴露出诸多的问题。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，相邻各战区虽然有所协同，但是由于投入的作战兵力不大，没有一处令日军感到疼痛，可以说并没有充分发挥战略外线的作用。即使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，也因为发动时间过晚，兵力不够集中，最终无功而返。设想一下，如果第五战区能够同时积极行动，切实切断汉宜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，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几天时间，克复宜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而在日军对郑州的攻击中，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听任日军在黄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，这将在一年后的战事中显现出对中国方面极其不利的后果。
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成为全国舆论焦点的事件，是蒋介石下令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处决了第74军第58师师长廖凌奇。廖凌奇和他的副师长张灵甫同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，两个人都以能征善战闻名，特别是廖凌奇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这在中国军队带兵打仗的师长中实不多见。但也许正是因为才高过人，加上国民党军中复杂的派系，廖凌奇与陈诚、白崇禧、薛岳，甚至与军长王耀武都存在着严重的隔阂。
此次长沙作战，第74军因被薛岳放在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正面，全军陷于苦战。而第58师师长廖凌奇因为战前请假去江西吉安结婚，顺便转道回老家湖南祁阳省亲去了，长沙丢失自然要追究责任。薛岳提出了应该受到处分的将领名单，包括第26军军长萧之楚、第37军军长陈佩和第10军军长李玉堂。蒋介石没有采纳薛岳的名单，因为他知道第37军和第10军在作战中还是卖力的，特别是萧之楚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时曾与薛岳分任第1、第2营营长，两个人积下过旧怨，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。而当薛岳提出廖凌奇时，立即得到了陈诚和白崇禧的支持。廖凌奇虽是黄埔出身，属蒋介石嫡系派别，且在以往的历次会战中无不是率部坚守战场，但是这一次蒋介石不但没有反对，反而赞同了薛岳的意见。蒋介石知道所有的将领都在盯着他如何对待临阵脱逃的黄埔系，在幕僚们多方奔走说情未果的情况下，10月22日，廖凌奇被押解刑场执行了枪决。
事实上廖凌奇得知部队开往湘北战场后， 曾从湖南祁阳乘车赶回，指挥部队阻击南渡汨罗江的日军。直到部队从汨罗江北岸撤退后，他安置好因伤亡严重亟待整理的部队，才又返回老家去了。廖凌奇的被处决引起了国内和军内舆论大哗，愤愤不平的第五十八师官兵差点哗变。但是这位年仅36岁的师长的命运很快就被动荡的历史淹没了。
1941年，国际环境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着，这种动荡和变化波及亚洲。突然，一个令世界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了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，日本海军突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。